今天晚上丰鑫在我们当中所要传讲的信息，在基督里的丰盛，把时间交给丰鑫。
亲爱的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真是感谢主，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晚上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丰盛，在基督里的丰盛。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渴慕过一个丰盛的生活，没有一个人愿意选择过一个贫穷平淡的生活。那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圣经里面讲到许多有关当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就像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保罗也这样子说，神一切丰盛的本性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当我们信主之后，我想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一些的改变，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也同样觉得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通常我们所感谢的常常围绕在所看得见的福气上，比如说感谢主让我顺利拿到学位，比如说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是让我的公司的 project 能够顺利的完成，感谢主赐给我一个好的先生或者是好的太太或者我的孩子申请到好的学校，感谢主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或者说感谢主赐给我们健康的孩子。其实这一些都是我们正常人心里面所想要的，我自己也是我跟我太太我们结婚的比较晚，那我们结婚了7年当时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有孩子，但是我们也祷告就是没有孩子也找了specialist 找了这个专门的医生，我也检查，我太太也检查，也检查不出有什么原因。那当时看到有一些夫妻他们不想要孩子但是却怀了孕，有一些不想要孩子他们也不祷告但是呢一生就双胞胎，我们的心里真是非常的不平，我们迫切的祷告但是似乎神没有应允我们。但是过去经过这么多年，我回头看，看到神如今不但赐给我一个女儿，她现在6岁半，也赐给我一对双胞胎，现在差不多是1岁10个月。那我常常为这些事情感谢神。其实神要赐给我们的祝福不是只有这些看得见的，事实上跟神要更要赐给我们那看不见属天的祝福。那这样的祝福呢需要用属灵的眼光才看得见。这个英文有一句话说， What we believe determines how we behave， 也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决定了我们的行为。那对于基督徒而言常常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不明白神所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丰盛的生命，我们可能会常常落入在一个可怜的光景当中。那我就举这样子的例子，两个例子在19世纪在澳洲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叫 Mount Morgan， 那里面住着一些的老百姓，他们过的生活非常的贫穷。那其实呢这一些人他们是非常富有的人，为什么？因为就是在他们所住的房子底下有金矿，而且后来发现这个金矿是世界上金矿含量最丰富的地方之一。那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虽然他们是住在金矿上面，但是他们过得非常的贫穷。那另外有一个老太太，她的名字叫 Hattie Green。这个老太太呢，她生前非常的节省。这个早上起床，早餐她舍不得热。有人送她生日蛋糕，她舍不得吃，然后把这个生日蛋糕隔天又拿回蛋糕店里面退回去，要把钱给拿回来。她的孩子呢，有一次生病，那这个 Hattie 她舍不得看医生，她就找一些能够免费的医疗， 一直找到后来，结果耽误了他这个孩子医治的时间，所以后来他的孩子锯掉了一条腿。你知道这么有这么样子的人，后来他死后，你知道发现他有将近有100 million 的遗产，100 million 的遗产，这么样子的有钱的人，但是他却过得像乞丐一样。那圣经说，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但愿借着神的话，让我们认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盛，以至于我们可以彼此的勉励，活出神所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是保罗差不多在公元61年到62年所写的，也就是说在保罗信主之后将近30年之后所写下来的。那从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一生传道的过程当中，面临到许多的困难，他的同胞拒绝他，当他传道的时候，许多人追赶他，他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他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也就是他信主30年之后，在他对于神的认识，对于神的大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之后，他写了以弗所书，而且以弗所书也被称为监狱书信，因为这是在他监狱所写的。那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一开头讲到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他一开始写给住在以弗所的圣徒，然后为他们祝福，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他为以弗所的这些弟兄姐妹祝福之后，他就讲了这么一段话，从3节到14节。那从中文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太出来，从3节到14节，这是一句一句话。那在中文圣经里面我们似乎看到有句点，但是如果我们打开这个希腊文原文圣经，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句话从3节开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等等等，一直到14节的末了，是一句话。那这十二节当中里面出现最多的就是颂赞，就是称赞，就是恩典，就是基业。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保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充满的何等的感恩，何等的感恩。那我刚刚讲到保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所写的，可以让我们彼此让我们鼓励的就是，保罗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仍然能够对神发出赞美来。有时候我们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似乎我们就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求神帮助我们。那保罗在3节这边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那在3节当中，我想有几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边说他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在这3节到14节当中，在基督里出现了至少6次。你看在3节，在基督里他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4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好，在6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在10节，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11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产业等等，有6次之多。好，提到我们这个属灵的福气乃是在基督里面才有的。好，他强调在基督以外是没有的，但是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所以神的这些属灵的福气我们都有。而且这里讲到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神是什么意思？ He has blessed， 他已经是一个完成式，神已经把这样子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了。好，这是一个完成式，神已经把这样子的福气赐给我们的。 什么样子的福气呢？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里也讲到这个福气是何等的丰盛。为什么？这里不是讲多样，这里是讲各样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 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好，那这里讲到属灵的福气，我们大概可以把福气，我们大致把它分成两种不一样的福气，一种的就是属地的福气，那属地的福气就是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是属物质的。好，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属灵的福气，那这个是怎么样？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属地的福气跟属灵的福气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属地的福气是短暂的，是暂时的，但是属灵的福气却是怎么样？却是永恒的。神已经把这样子永恒的福气赐给我们，那赐给我们什么样子的福气呢？那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也就是从第四节一直到十四节，好，第四节到第十四节，我要从三方面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方面就是神的拣选，神的拣选；第二方面讲到神的救赎；第三方面要讲到神的印记，神的印记。好，那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看第四节。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好，那从第四节我们看到神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神在什么时候拣选我们？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奇妙！当世界还没造成，神就已经认识我们，神就已经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或者是我们比别人更有财富，不是，还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拣选我们。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只能说神对我们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知道这个恩典是白白的。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是神他怎么样拣选我们，神拣选我们是神的主动。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是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或者是在布道会里面当牧师呼召的时候我们举手决志，所以我们可能会认为是我们主动来选择神。其实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是神他拣选了我们，那使我们怎么样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知道神拣选我们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弟兄姐妹，保罗不管是在以弗所书或者是在哥林多前后书，他称当地的圣徒，称当地的基督徒都称他们为圣徒。虽然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里面许多的问题，淫乱的问题、结党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保罗称他们为圣徒。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是圣徒。当我们成为圣徒之后，并不是就停止了，乃是我们要继续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这里讲到说，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个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的基督徒生活你觉得容不容易，有没有挣扎有没有挣扎？我觉得有时候有挣扎可能是一件好的事情。那我读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到说，在上一个世纪呢，这个航空的技术跟冷冻的技术都不是非常的发达。那在当时呢，有一些渔夫，他们在北大西洋，他们捕鱼抓到了这个鳕鱼抓到这个鳕鱼，他们抓到这个鳕鱼之后呢，有一些要运到加州去但是因为当时这个航空技术，我刚刚讲了航空技术跟冷冻技术不是很好，所以他们都是用船把它运到加州去。那在这个运送的过程当中，通常要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他们抓了这个鱼呢，运到加州之后，当地加州的这些做餐馆的哈，这些他们拿到这个鱼，买到这个鱼，他们不太喜欢这样子的鱼，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的鱼呢，他们抓到，他们放在船上，那船上有很多的池子，那这个鱼都在池子里面，所以因为要运到加州要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些渔夫就要喂他们吃东西，那他们在这个池子里面很舒服，就这样运到加州。那运到加州之后呢，因为他们在这个池子里面呢缺少运动，所以运到加州之后，这些做餐馆的吃到这个鱼的肉怎么样，觉得软趴趴的，这个没有这个像坚，怎么讲，很结实啊，所以他们不太喜欢这样子的鱼。后来这些渔夫非常聪明，他们就在这些池子里面，每一个这个有装这个鱼的池子里面，每一个池子就装了几条的 catfish， 装了几条的 catfish， 结果他们就运到加州之后，这个那边的餐馆啊，那边的生意人非常喜欢这些鱼，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 catfish 跟这个鳕鱼天生是敌人，所以你在每一个池子里面放几条这个 catfish， 这个鳕鱼呢在里面不得安宁，他们常常要躲这个 catfish 躲来躲去，所以整天被这个 catfish 所追逐，所以他们追到这个加州之后，他们的身体的肌肉非常的健壮，所以在当地的这些做餐馆的商人，他们非常喜欢这个鱼，这个鱼肉非常结实。弟兄姐妹，我讲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神面前没有瑕疵，但是太多的诱惑在我们当中，特别是在今天在网络，我们今天不需要出去，这个网络的 information 就到你家里面来。当我记得去年我还在公司的时候，收到了很多这些电子邮件，你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当你打开这些电子邮件的时候，很多一些不良的这个照片就出现在你的面前。弟兄姐妹，你怎么样面对这些的试探啊？你怎么样面对这些试探，在你心里面有没有挣扎，有没有挣扎？若是你看到这些你有挣扎，我相信是好的，我相信是好的，因为帮助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那神拣选我们，我刚刚提到了，从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第二，他怎么样，他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另外第三，另外在第五节提到，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神拣选我们不是成为仆人，神拣选我们乃是成为他的儿女。弟兄姐妹，这是何等蒙福的事情啊！当我做了三个孩子的父亲之后，我似乎比较能够体会到天父的爱。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他有便秘的问题，那我们为他祷告好像没有什么果效，也为他吃一些好像我们知道能够对他便秘有帮助的，但是一天两天三天十天都快两个礼拜了，还不能上大号。我跟我太太，我们心里面非常的着急，我在想说再这样下去这个孩子要出问题了，要生病了。结果就后来有一次我帮我这个孩子在换尿片的时候，可能我的技巧不够熟练，当我把这个把他湿的尿片打开以后，要拿新的尿片来换的时候，突然之间他的大号喷到我身上来，我大概整个这个地方都是他所喷出来的。你知道当时我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我当时心里面的感觉，我还记得我好像跳起来还拍手鼓掌叫好。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父亲的心。圣经说我们虽然不好，但是我们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儿女，我们尚且知道爱我们的孩子，何况天父呢？何况天父岂不更爱我们吗？那个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天父对他百姓的爱，也是对我们的爱， 他透过先知以赛亚告诉他的百姓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孩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弟兄姐妹，这个是神对我们的爱，他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何等的蒙福，这是何等的蒙福。那我刚刚提到，这是神的拣选，神的拣选，神拣选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神啊，他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另外，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第二方面，我要提到的是神的救赎，神的救赎。在啊，我们来看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弟兄姐妹，这里提到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过犯得以赦免。一个过犯得以赦免的人，我们经历到一种赦罪的平安。但是我们更幸运的是，我们逃避的那将来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审判。那可能有一个牧师，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叫 Jonathan Edward。 这个在18世纪的时候，当时的属灵的光景，社会风气非常的败坏，当时酗酒，当时娼妓赌博，各样的问题那教会非常软弱，不但不能够引起正面的作用，而且受到社会不好的影响。那这位 Jonathan Edward，他当时就跟几位的弟兄姐妹一起在神面前认罪祷告，寻求神的复兴的临到。那有一次，这个牧师讲了一篇道，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他讲了这篇道英文叫做 The Sinners in the Hand of the Angry God， 就是罪人落在愤怒之人罪人落在愤怒之神的手中。那当时他讲这篇道的时候，我相信当时神的同在跟神的彰显非常的强烈。当他正在讲这篇道的时候，有许多的会众，他们就当时就开始嚎啕大哭，有一些人就倒在地上，有一些人就抓着这个教会的柱子，好像看到自己被丢在地狱的火里面一样，非常的痛苦。后来这个哀嚎的声音太大了，以至于这个牧师在讲这篇道的时候中断了很多次。他讲完道之后，信徒开始悔改，然后开始了美国第一次的属灵大复兴，这个就是所谓的 The Great Awakening， 当时影响了整个美国的东部，就开始复兴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若我们不是蒙神的救赎，若不是我们的过犯得到赦免，我们都在神的愤怒之下，那是何等的可怕。所以在神的救赎部分，我提到我们的过犯得到赦免。另外一方面，在第八节第九节这边也提到，这恩典是神用诸般聪明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弟兄姐妹，不仅我们得蒙救赎，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而且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什么样子的奥秘？神让我们跟他之间恢复了一个合一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合一的关系。另外，我们也能够接纳我们自己。另外，在家庭里面，我们也看到神的心意乃是要先生夫妻之间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是不是？然后在人跟人之间，圣经讲说我们跟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怎么样，已经被拆毁了，所以人跟人之间也有一个合一的关系。那在教会里面，你记不记得当耶稣最后上十字架之前，他为门徒的祷告是什么？乃是为他们的合一祷告。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然后这边讲到，在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你看到神的心意乃是让我们从个人的关系跟神合一，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能够有合一，家庭之间有合一，教会有合一，到将来天上地下一切的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许多的动乱，最近这个伊拉克啊，最近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这个战火如火如荼，是不是啊？还有伊拉克的战争，还有许许多多的动乱，我们都不晓得这个世界要何去何从。当我们活在这当中，我们许多的不安定感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将来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不仅我们今天知道，而且我们知道神的话语一句都不落空，将来一定会实现，将来一定会实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未来的事情，将来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都要同归于一。好，这是提到我们在救赎里面。另外你看在第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我们知道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我们也知道将来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在这里讲到我们乃是成为有盼望的人，我们乃是成为有盼望的人。今天苦难，这个在约伯记里面讲到人生苦难好像火星飞腾，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会面临到苦难。但是今天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当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神必定不会撇弃我们。面临到死亡也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有永生的盼望。那在英国有一个首相叫丘吉尔，那这个人曾经得过两次诺贝尔奖。那他在生前呢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什么样特别的事情？那你知道他在还没有去世之前，他已经帮他的追思礼拜的这个程序安排好了。好，他在他这个遗书里面，他安排他自己将来要在圣他的这个追思礼拜要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好，然后再下来他选了一些诗歌，然后最后他请牧师祝祷。那在祝祷完之后呢的这一部分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他在祝祷完之后，他请两个喇叭手，一个喇叭手站在这个圣保罗教堂的右边，一个喇叭手站在这个教堂的左边。他要求这个牧师祝祷完之后，他请这个在他右边的这个喇叭手吹一首号，好，吹一首号，这首号叫 Taps， 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Taps 就是熄灯号。好，当过兵的人，以前当兵的时候，这个熄灯号这个一响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当兵的我们都要怎么样上床哈，停止一切的动作。所以这个在这个丘吉尔他要求祝祷完之后，这个右边的这个喇叭手吹这个熄灯号。吹完之后呢，他希望能够有一个停顿，一个 long pause， 然后他要左边这个喇叭手吹这个 reveille，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号？就是起床号。好，他在他的这个追思礼拜安排了这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丘吉尔是一个基督徒，我想他所要表达的是，当我们跟这个地上说晚安，说 good night，说再见的时候，同时我也是我们要跟神说早安的时候，那这个是基督徒给我们，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盼望，也唯有基督徒才有这样子的盼望。弟兄姐妹，或许这个因为我有这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是经过非常困难的阶段我们经过很崎岖的过程才有这三个孩子。有时候我想到我有一天我必须要跟我这三个孩子说再见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好像那一种破碎，那种 heartbroken 的那一种感觉在我心里面。但是我想到我在基督里面，我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就是我跟神说早安的时候， 有一天我的孩子，我都要跟他们一起在主里面相见。当我有这样子的确据，有这样子盼望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就可以好好的跟我这三个孩子一起生活，而且我也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每一天的时间。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盼望。那最后这个第三方面，最后我要讲的是神的印记。我刚刚讲到第一方面神的拣选，第二方面讲到神的救赎，第三方面讲到神的印记。在这里讲到第十三节第十四节，讲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在我们里面都有圣灵，圣灵成为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想他们一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以弗所这个教会靠近一个海口，当他们上山砍这个柴砍这个树的时候，当他们要把树放到这个河流，让这个河流往下流的时候，他们要在这个树上面用锤子打上这个印记。所以当这个木材往下流，流到河口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知道说哪一些的木头是属于谁的。弟兄姐妹，对我们而言，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圣灵的印记，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不仅如此，第十四节这里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什么？得基业的什么？得基业的凭据。弟兄姐妹，这里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什么是凭据？凭据就是 deposit， 好像定金一样，好像定金一样。我记得我刚来美国念书的时候当时有机会能够去打工，那我就到了一个珠宝店打工。好，那其实到珠宝店应该是这个女孩子去的哈，但是因为那个珠宝店是在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所以他找的这个店员呢都是找男的去，好，找男的去。那我有机会就到这个珠宝店去打工，那我就发现呢，在这个珠宝店里面有很多人看了这些项链，看了这些戒指，他们很喜欢，但是有时候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那这个珠宝店有一个 plan 叫做 layaway plan。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看上了这个珠宝，你喜欢呢，你可以付定金。好，当你付了定金之后呢，就可以这个珠宝就可以放在旁边这个是上面写上你的名字因为将来你是要这个是要给你的。那弟兄姐妹，珠宝有贵有便宜，这个有时候珠宝是100块，你放的钱可能是20块，好，有时候珠宝是1000块，你放的钱可能是要200块，有时候珠宝贵到一个地步5000块，你可以想想这个放的定金可能是要1000块。弟兄姐妹，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定金付的越多怎么样，这个珠宝怎么样，是越昂贵，对不对？那你看看第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里面的这个 deposit， 这个定金是什么？是三位一体的圣灵自己，神成为那个凭据。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到将来我们到神面前所要领受的那个丰盛是何等的丰盛吗？那难怪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这样子说，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丰盛的基业，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彼得也这样子说，我们可以得那不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留在天上的基业。弟兄姐妹，神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盛，但是这个丰盛需要我们用属灵的眼光，需要用属灵的眼光我们才能够看得见。那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林道亮院长来我们若哥讲课的时候，那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他常常 用一段话为自己祷告，好，为自己祷告。你知道他用哪一段话吗？就是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圣经，请你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同样在第一章，他用几节圣经为自己祷告。你们有圣经好不好？请你们打开你们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第十九节。他用这三节圣经，他说常常用这三节圣经为自己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弟兄姐妹，这一位老院长，他一生服侍神这么多年，他知道他要用这段的圣经为自己祷告，乃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用属灵的眼睛来看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盛。他不仅用这三节圣经，而且他把里面的你们，他把它改成我，他为他这样子为自己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使我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心中的眼睛，使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也常常用这一段话来为我们自己祷告。神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需要来认识，我们需要来知道，要不然我们乃是活在一个可怜的光景当中。难怪保罗在罗马，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好吧，我们打开罗马书十二章，同样的信息，同样的信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这边保罗他怎么说？可能第一节弟兄姐妹你们都很熟，会背的我们一起来背好吗？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在前面十二章，他同样的看到神所赐的是何等的丰盛。三十三节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弟兄姐妹，神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盛。所以在这边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也是劝我们今天这些属神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在他里面所领受的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丰盛。你我，当你我知道神所赐给的是这样子的丰盛，我们要怎么样子的来活呢？我们要怎么样子的来活呢？保罗这边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怎么样是理所当然的。但愿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所赐的是何等的丰盛。那最后我想有一首诗歌能够我们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几个礼拜前我听到诗班所献的一首诗歌，叫做十字架的爱。那这一首诗歌是我们教会的姐妹写的词谱的曲。那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真发现求神激励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子来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那个当我们等一下唱的时候好不好，请诗班带我们先唱一遍。是，诗班可不可以带我们来唱一遍这一首诗歌？ 弟兄姐妹，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丰盛的恩典，他的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为我们将命全摆上，赐给我们各样丰盛的恩典，使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未曾想过的。求主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让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有何等的盼望，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为你而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